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谢谢你把我们再次带到你的面前。主，我们实在是需要你的话语，也求主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不要成为愚昧无知的人，让我们在地上真的能够活出你的生命，在众人当中成为更多人祝福。求主来保守，你亲自来开启我们，亲自打开我们的心。我们谢谢主，把以下时间交给主，你亲自来引导、来光照、来更新、更新、来改变。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
我们在前面，分享的时候，我发现第六章的第十二到十三到十五节，和第八章的第十到十二节几乎是一样，是重复的。那我们想到，当圣经里面神的话不断的重复的时候，说明是至关重要的。那么这里面就告诉我们，说这个先知是说虚谎的。第六章第十三节说，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谎，他们轻轻忽忽的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那么在第八章里面也同样说了同样的话。这里面我们就需要思考，那么这些先知祭司说虚谎的话，行事虚谎，这些虚谎的话到底是什么话？讲的不是神的话，还是讲的神的话？因为他们说是平安了平安了。特别在第七章的第四节，神又强调说，你们不要依靠虚谎的话，说这些是耶和华的殿，这些是耶和华殿，是耶和华殿，重复三次。那么他们到了圣殿说这是耶和华殿，这个话没有错。不仅他们说，我们也说，我们说这是我们的教会，一点都没错。所以说他们说虚谎的话是什么话呢？他们说虚谎话也是说神的话。这就是现在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那些，特别是网上看到所有那些名目，他们讲那些道，我们要一定要分辨。我们不是说网上的那些牧师都是有问题的，但是我们说有一些是有问题的。那么他们也在讲神的话，但是神说这是虚谎的话。他们也讲这是耶和华的殿，耶和华的殿。他们也讲平安了平安了。所以说我们怎么说他们是虚谎的话，就说这个人如果不对了，这个人里面他是悖逆的，他本身是悖逆的。他们讲这些话只不过是为了自己的谋利的，那么这些道那就是假道，是人不对了，他在上面讲的天花乱坠，那个道就是假道。这个我们一定要引起注意，所以我们要分辨。怎么分辨？我们每天读神的话，求圣灵来开启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有这样分辨的灵。在昨天我们分享第八章的第十八节到第二十二节时候，这一段是耶利米先知他为自己的百姓这种悖逆不悔改而担忧。因为耶利米知道，如果不悔改，这些百姓犹大地会将来面临什么样的光景，所以他这个忧伤的灵在他里面就出来了。他为这些百姓不停地去劝勉劝说，但是最后是收成无望。所以我们看到耶利米先知在这一个环境当中，他心里面是何等的痛苦。那么到了第九章，我们今天分享了第九章，那一开始第九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仍然是耶利米继续这种忧伤的灵来为他的百姓而难过。第一节说，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我们前面提到过，耶利米先知是一个流泪的先知。我们从前面短短的第这个八九章，我们看到耶利米不断的为自己的百姓祈祷，不断的为自己的百姓哭泣。他说，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这是一个流泪的先知，说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因为同胞不肯悔改。说这个他的百姓为什么被杀呢？为什么被审判呢？不是因为神，而是因为这些百姓。不管这些先知怎么奉 神的名去劝说，去让他们悔改，他们不肯悔改。他们是不肯悔改。不仅不肯悔改呢，反而变本加厉，恶上加恶。就像下面经文会提到的。所以先知看到这样的光景，就是难受，因为他不能代替这些百姓悔改，也不能替他们去做什么。所以我们到神面前去悔改，我们只能是自己去，自己和神之间建立这种关系。第二节说，唯愿我在旷野有行路人住宿之处，使我可以离开我的民出去，因他们都是行奸淫的，是行诡诈的一党。唯愿我在旷野有行路人住宿之处，就是先知他住在这个不诚实的民中，诡诈嘛，诡诈就不诚实，心里面一套，嘴上一套，他住在这个不诚实的这个百姓当中，他想说在旷野里面有行路之住宿之处，我可以离开我的民族去，他想急切的逃离这个环境。逃离，所以耶利米先知现在就是痛苦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怎么劝都劝不过来，那么他就是唯愿我神啊，我要逃离他。但是神从来没有让他去逃离，让他不停在百姓当中去劝说。所以耶利米在百姓当中服侍了40年，这40年每天就做这一工作。这是他心里面那种痛苦到一定的程度以后，他里面的真实的想法，他想逃离，但是他不能，因为他是神所差遣的人。所以我们现在这样环境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真是败坏到比索多玛还要败坏的一个时代，但是神差遣下来他那么多的他仆人，那些牧师，真正属于神的仆人，他们要不断的在这个教会里面，在弟兄姊妹当中，甚至在整个这个社会要传讲神的话。我们弟兄姊妹也是，不管这个世界多么败坏，我们一定要传神的话。不管他们悔改还是不悔改，我们要把神的话传给他们，让他们知道神是什么样的神，让他们知道不悔改将会面临什么样的问题。那么耶稣基督在刚出道的时候和所传的道，就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么使徒约翰也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是福音的核心，所以我们传福音一定要讲让人知道悔改，不是讲啊，我们信了神以后就有平安了，我们信了神以后神就加下什么恩典了，这是对的，这是一部分。最主要的是我们要把这个永远的生命告诉他们，说这是耶利米先知在这种特别痛苦的情况下，他真的如果出于他个人的本意，他宁愿离开这些民，因为怎么劝都劝不过来，这些民是行奸淫的，那么就是拜偶像、异教，随从异教，外邦人怎么做他们也怎么做，外邦人把自己的孩子现在那个青坛上面烧掉，他们也这样做，是行诡诈的一党，口是心非，没有诚实，不圣洁。我们可以看到耶利米先知是何等的难过。第三节，他们弯起舌头像弓一样，为要说谎话，他们在国中增长势力，不是外行诚实，乃是恶上加恶，并不认识我，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么第三节这个我，这是神。那么这些百姓怎么弯起舌头，把舌头弯起来像弓一样，像弓一样干什么呢？要射箭。那下面提到就是这个毒蛇，射箭干什么？射箭是要杀人的。所以这些百姓把舌头卷起来像弓一样，要准备预备好了，随时会说谎，就口中说出来就是谎话。我们前面提到过，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就是，你看看我们国内中国这个情况，几乎到处都是谎言，从上到下，整个都是谎言，用谎言支撑起来这样一个社会。我们看到就是 只要背离了神，只要不认识神，一定是这样的。虽然我们当时我们在不认识神，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认为自己是诚实的，现在我们回头看，我们那个时候真的并不诚实，我们也常常说谎话，我们常常用这些谎话的去欺骗人，常常的行诡诈，嘴上一套心里面一套。所以只要背离了神，这个舌头它就是弯起了弓，随时准备说谎欺骗人。说他们在国中增长势力，这百姓在国中的增长势力，增长势力是什么意思呢？增长势力是增长知识，装备自己。装备自己干什么呢？不是为了行诚实，而是恶上加恶。我们现在我们说我们也不断的去学习，社会上也是提倡人不断的去学习，我们发现人们学了很多知识，有的是硕士，有的是博士，甚至博士后，但是知识多了，他的品性没有任何的变化。往往是好多人并不诚实，有了知识更是用这些知识来欺骗别人，诈骗。那些诈骗的人他都是很聪明的，都是很有知识的，所以这些人是恶上加恶。那么以色列百姓就是这样，并不认识神，并不认识神意味着并不承认神。这些以色列百姓和外邦人是不一样的，外邦人真的不认识神，因为神没有拣选他。那这些以色列人是神亲自拣选的，神拣选了亚伯拉罕，透过一个人成为一个家族，成为一个民族，最后成为一个国家。那么他们是有神的话的，神把这个律法，把这个律例典章是赐给他们的，神也透过这些先知不断的把神的话传给他们，所以他们是故意不认识神，不承认神。那就像我们现在，我们信了主以后，并不是我们所有弟兄姊妹信了主以后受了洗就一定能够上天堂。最后就说，不是喊主啊主啊人都能上天堂。那么有相当一部分人，他们就是信了主以后并不认识神。那么以前怎么样，现在还怎么样？以前作恶，现在是恶上加恶。所以这就是悖逆的以色列人。那么先知耶利米知道，如果不悔改，将来的下场，所以他心里面是何等的难受。第四节，说你们个人当谨防邻舍，不可信靠弟兄，因为弟兄进行欺骗，邻舍都往来财办了。因为整个这个犹大百姓，整个犹大国，从上从君王到祭司到先知到百姓，整个都坏了，人心都坏了，都是欺诈。所以是神提醒你们要谨防邻舍，不要听你们的弟兄。你可见这个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是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提防，因为我们是弟兄姊妹，我们真正信神的，我们心里面没有诡诈，我们是诚实的，诚实不需要提防。当一个人行诡诈，常常欺骗人的时候，当人发现一次两次这样，那么人们对他就会提防，那么以色列人就变成这样，让每一个人去提防他。所以整个以色列的百姓都失去了公义，没有诚实，这是因为离开神，不认识神的结果。第五节，他们个人欺哄邻舍，不说真话，他们教舌头学习虚谎，劳劳碌碌的作孽。我们应当是什么呢？我们应当是彼此诚实相待，彼此相爱，我们用神的话来去说神的话来造就人，造就邻舍。但是他们这些百姓，以色列百姓，犹大百姓，个人是每一个人都是欺哄邻舍。你想想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不是这样吗？你不管是欧洲、美国还是我们国内，都是这个情况。不认识的人就是这样的，不认识神的人，即使那些信了主的挂了名的基督徒，他不认识神，他仍然是欺哄邻舍。我们现在到街市上去买东西， 到处都是饥荒。前几年有的人就说，卖猪肉的不是自己的猪肉，卖牛肉不是自己牛肉。为什么？因为是自己知道自己这里边是有问题的，结果是他吃别人卖的牛肉，那卖牛肉的吃他卖的猪肉，彼此的欺骗，彼此都是受害者，都不说真话。他们教舌头学习虚谎，教自己的舌头学习虚谎，用什么教呢？用心。他们因为心坏了，心有问题，所以舌头说的话一定有问题。劳劳碌碌的作业，劳劳碌碌，那么就很忙碌啊，不停的忙，不停的，那么做什么呢？是作孽，最后结果是那个事实造成是作孽，都为了自己去欺骗别人。那么意思，这个犹大国整个到了这样的光景。第六节说，你的住处在诡诈的人中，他们言行诡诈，不肯认识我。这是耶和华说的。说犹大百姓的住处，说你的住处，这个你可能指的是耶利米先知，说你住在的这个诡诈的人当中。我们现在寄居在这个地上，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应该行公义，好怜悯，我们应该说神的话，去传讲神的福音，我们应该活出神的生命。但是我们处在这个环境，这个社会，这个世界是败坏的世界，因为这个世界是撒旦作王的，越来越败坏，不可能越来越好。我们常常听到说这个世界会越来越美好，在耶稣基督来之前，这个世界不可能越来越美好，美好也是将来耶稣基督再来以后，这个地受到审判以后，将来的新天新地那是美好。这些百姓言行诡诈，不肯认识我。第二次提到不肯，是不愿意认识神，神把神的话赐给他们，他不愿意认识。第七节，所以万军是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要将他们融化熬炼，不然我因我百姓的罪该怎样行呢？我们看到现在以色列的光景如此，我们现在其实我们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也是如此。如果受洗的弟兄姊妹都能够去教会，都能够到神面前，现在的教堂盛不下的，真的盛不下的。应该说每一个受过洗的做过决志的弟兄姊妹，这个基督徒手里面都有圣经。那从卖圣经这个数量，我们就可以看到现在真正的决志过的这个信徒有多少。但是现在去教会的又有多少呢？去教会的真正愿意认识神的又有多少呢？所以现在挂名基督徒很多，信了主了，以种种理由找借口，不愿意读经，不愿意祷告，甚至不愿意去教会，更不愿意服侍。所以这儿的基督徒太多太多，那么他们其实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些犹大的百姓，没什么区别，仍然是行事虚谎，劳劳碌碌作孽，叫自己舌头说谎。所以第七节，万主之耶和华如此说，说看哪，我要将他们融化熬炼。融化熬炼，那就是神要降下他的审判，神要去管教他们。但是融化熬炼不是毁灭，是洁净，神要洁净他们，把他们炼净，把那些杂质炼掉，留下真正的有价值的东西。所以神要把他们污秽身上的污秽要除掉，这是融化熬炼。神是怜悯的神，就是百姓叛逆到这样的程度，神仍然从怜悯的心不愿意彻底的毁灭。虽然审判，虽然管教，但是这个管教，这个审判是为了把他们进一步的炼净，来洁净他们，成为圣洁。这是神，神不会丢弃他们，不愿意丢弃他们。那么神说不然，那如果是不这样的话，我因我百姓的罪该怎样行呢？那么除了熬炼还怎么行呢？也就是说对神来说没有别的选项，神怜悯的心没有别的选项，他仍然愿意去熬炼这些百姓，让他们成为圣洁。 这是神。说神啊，这个心肠跟我们人真是，我们真是没法去，如果是按照我们自己这种本性，我们真没法到神的跟前。神这么怜悯，这么慈爱，我们仍然去悖逆。第八节，他们的舌头是毒箭，说话诡诈，人与邻舍口说和平话，心却谋害他。这个真的把现在这个社会这个世界描写的是这淋漓尽致。舌头是毒箭，上面说是把舌头向弓卷起来干什么呢？预备说谎话。那向弓卷起来要射箭，那么这个舌头正是毒箭。舌头杀人，舌头杀人，有的人说话就能真的把人气死，你说这个舌头有多么的厉害。是人与邻舍说口说和平话，心去谋害他，这就是诡诈。口说和平话是笑里藏刀啊，嘴上说的一套，心里面其实那个刀子就在里面，随时会出来杀人的。这就是现在这个世界。第九节，耶和华说，我岂不因这些事讨他们的罪呢？岂不报复这样的国民呢？我们犯罪得罪神以后，我们在神面前，神一定会管教我们。我们前面说过，我们到神面前认罪悔改，神不会因为我们犯过的罪把我们丢在地狱里面。但是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得罪神，我们说得罪神那些地方，神一定会讨我们的罪，神一定会管教。那么神说，我怎么能不因这些事讨他们的罪呢？不可能不讨，我们得罪神，神一定会讨我们的罪。我怎么能不报复这些这样的国民呢？那报复这就是审判，这是神的公义。上面是谈到神的说，我要将他们熬炼，融化熬炼，这是神的怜悯，神的慈爱。但是神的怜悯和慈爱也有神的公义。如果神没有公义，光有慈爱，我们可以想到，那就像我们做父母的，我们疼爱孩子，疼爱的没有一个界限，没有公义的疼爱，就把孩子都害了。所以我们感谢神的属性正是完全的，他是完全的神，他有怜悯，有慈爱，也有公义。我们可以想到，如果是神没有公义，我们会是什么状况？我们感谢神，正是神是完全神，他不仅有怜悯，他有公义。其实神的公义的背后，因为他的怜悯。第十节，我要为山岭哭泣悲哀，为旷野的草场扬声哀嚎，因为都已干焦，甚至无人经过，人也听不见牲畜鸣叫，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都已逃去。第十一节，我必使耶路撒冷变为乱堆，为野狗的住处，也必使犹大的城邑变为荒场，无人居住。十到十一节这两节经文，其实预言了犹大地将来的荒凉。神透过耶利米先知预言，也告诉这些百姓，如果不悔改，如果还是这样的诡诈，最后犹大地一定变为荒凉。第十节、第十一节就描述了这个荒凉的这种境况。我要为山岭哭泣悲哀，为旷野的草场扬声哀嚎。其实神看到我们现在这个光景，特别是神看到他自己的百姓，他所拣选这些族类，当行事诡诈，不行神的，不按照神的心意去行事为人的时候，真的神在天上是流泪的，耶稣基督在上面一定是哭泣的，他不可能欢喜的。看到自己的百姓犯罪得罪他，不听他的话，他怎么能欢喜起来呢？那么先知这种忧伤的灵其实是从神来的，神那个灵是忧伤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世界败坏的时候，特别是看到这个现在教会荒凉的时候，教会在表面上这个轰轰烈烈在敬拜神，在行那些宗教的仪式，心里去远离神的时候，神的心是何等的难过。因为都已干焦，甚至无人经过，这个地都干焦了， 那干焦什么？被烧过之后干焦，被太阳烤的没有鱼干焦，人也听不见牲畜鸣叫了，空中的飞鸟和地上野兽都逃去了。这个地荒凉到一定程度，野兽没有了，飞鸟没有了，是干焦的，虫草不生的，这荒凉到这样一个程度，这是我们看到的。那其实人的这个心里面这种荒凉，因为人心里的荒凉来带出了这个地上的荒凉。我们说人犯罪以后，这个地会受到连累，受到牵连。所以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得神审判时候，地也遭到了审判。我们当时刚信主时候读这些经文不理解，那么这些地招谁惹谁了？但是因为人犯罪得罪神，人误会，人误会，人到所到之处都受到了误会。所以这个地上的荒凉，这是一个表面看到的，其实是因为人心的荒凉带来的。所以这个世界真的要想改变，我们人的心要改变。我们人每个人如果真的到神的面前，真正认罪悔改，愿意行神的道，愿意按照神的心意去行事，那么我们的心不再荒凉，这个地也不会再荒凉。第十一节说，我必使耶路撒冷变为乱堆，为严格的住处，也必使犹大的城邑变为荒场，无人居住。这是他们背逆神不悔改，最后一定会有这样的结果，神的审判一定会临到，神说话算话。所以说你如果悔改，这些都会免去，如果不悔改，这些一定会临到。耶路撒冷成为乱堆了，成为严格的住处了。这是犹大百姓从君王到百姓死不悔改被神审判的一个结果。神是人类的神，神让我们现在从这个气息，其实这是神的怜悯，让我们从这个气息，说明神让我们还给我们机会到神面前悔改，特别是我们信主的属于神的儿女，包括那些挂名的基督徒，神这样机会是留下，只要我们还有生命气息，我们就有这样机会。但是如果我们死不悔改，像这些犹大百姓，那神的审判的结果一定会临到。我们说我们这个生命气息被神拿走的那一天，我们死亡的那一天，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世界的末日。我们常常说主耶稣基督快来了，主耶稣基督来的日子，其实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我们生命结束的时候，那就是我们的末日，因为我们死了以后再没有时间，再没有机会悔改了。那我们什么时候离开这个世界都不知道，真的不知道。所以我们真的要珍惜神给我们这个机会，珍惜神给我们这个生命气息，不要让我们这个心里面变为荒场。我们身体是圣灵的殿，圣灵在我们里面，不要让我们里面成为荒场。第十二节，谁是智慧人，可以明白这些事？耶和华的口向谁说过，使他可以传说？遍地为何灭亡，干焦好像旷野，甚至无人经过呢？这是先知耶利米发出的呼声，也是神的话。说是神说，谁是智慧人，可以明白这些事？明白这些事就是明白，那么可以解释嘛？谁是智慧人？谁聪明到这那可以解释这些事呢？就上面提到这些事。那么神的口向谁说过，是他可以传说？这个传说是传扬宣告。那么神是向先知说过的，先知又是神的权柄，奉神的名去传扬宣告，上面提到这些事。如果说智慧人的话，我们说这儿那这些先知是智慧人，那些假先知那些假祭司不是，他们传神的话，他们仅仅是把那些条条框框摩西律法传讲出来，他们心里面是行诡诈的，那是虚假的道。那遍地为什么灭亡，干焦好像旷野，甚至无人经过呢？那么神透过先知耶利米告诉他， 也就在百姓大众除了少数极个别的几个，没有一个智慧人。我说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他们就是故意不认识神，不肯认识神，他没有智慧，自以为很聪明。他们对他们来说，那摩西律法他们背得滚瓜烂熟，那是知识，不是神的话。我说圣经是神的话，但是有些人不认识神，不肯认识神，仅仅把这些圣经话神的话语当作知识，背得很多，说起来头头是道，辩论起来很有道理，但是他里面没有神明，他行诡诈的，这些对于他来说，他说出来的都是虚谎的话。所以我们神说甚至无人经过。第13节，耶和华说，因为这百姓离弃我在他们面前所设立的律法，没有遵行，也没有听从我的话。就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神这儿回答了，说因为这是百姓离弃神在他们面前设立的律法。神透过摩西在旷野把律法赐下来放在他们面前，他们离弃了，这些百姓离弃了，是没有遵行，也没有人真正的听从神的话。他们在会所，在耶和华的殿，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他们在耶和华的殿干什么？也是传神的话呢，也是去诵读的摩西律法。但是神说他们离弃了。所以不是说我们嘴上说的神的话，我们就是一定是信神的，我们一定是有神明的，不借的。这正是我们嘴上说神的话，我们心里面有神的话，神的话刻在我们心板上。怎么刻？我们要去思想，我们要明白，不明白刻不上。第14节，是随从自己顽梗的心行事，照他们列祖所教训的随从众巴力。神这儿不仅说这一代的犹大人，而且说他们的列祖也是这样，祖祖辈辈都不行，都行事虚晃，随自己顽梗的心，不是随从神啊。我们现在就是我们信主以后，有时候真的是我们一不小心就按照自己的心意去行事，然后去找神的话，用神的话想给自己做一个支撑，想支撑自己的想法。我们好多时候就会犯这样的罪，随从自己顽梗的心，照他们列祖所教训的随从众巴力。众巴力，那我们知道巴力指的是偶像，随从各种偶像，凡是那些外邦人所行的，他们都愿意行，仿效外邦人所做的。我们现在也是好多弟兄姊妹不是按照神的话去行事为人，而是仿照那些不信神的人。那不信神的人行事诡诈，最后也赚了很多钱，他们很羡慕，哎呦，原来那挣钱，所以就做一些违背良心的事。第15节，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看哪，我必将阴沉给这百姓吃，又将苦胆水给他们喝，我要把他们散在列邦中，就是他们和他们列祖素不认识的列邦，我也要使刀剑追杀他们，直到将他们灭绝。我们看到这个情景是非常的悲惨。神说看哪，好几次神一说话是看哪，这个看哪我们只注意下面这些话就很重了，是神的审判的话就要出来，说我必将阴沉，阴沉是一种特别苦的菜，这个阴沉下面说苦胆水将给他们喝，阴沉和苦胆水是代表神的审判，也就是神的审判临到时候，他们这些百姓的苦难就像喝了苦胆水，像吃了这个特别苦的菜那种感觉一样。神的审判临到时候，他们是非常痛苦的，不会喜乐的。我要将他们散在列邦中，神说要他们散在分散在列邦当中。那么列邦，你现在世界各地有多少国家呢？神会把这百姓，神的以色列百姓本身不是很多，还是分散在各个 国家里面。那现在我们看到现在韩式，现在全地几乎很多的国家都有犹太人，都有以色列人，就是他们和他们列祖素不认识的列邦，他们不认识列邦，是周围的列国，神要就把他们带到那些地方。我也要使刀剑追杀他们，用刀剑追杀，直到将他们灭尽。那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这些人散到其这些列邦当中，神也不会放过他们，神仍然会惩罚他们，会讨他们的罪。说这一，也就是说这一代，其实现在就是耶利米先知跟他们说的话，这一代背离神的人，必然要被灭尽。灭尽以后，神会兴起新的一代近前的后裔。可见这一代人是多么的悲惨。我们想到了，摩西带以色列人出旷野那40年。最后出旷野，20岁以上，当时迈出埃及脚步踏入旷野的那一代，最后全部死在旷野，因为他们当时背逆，不认识神。到了旷野，离开埃及不到3天就开始抱怨，宁愿继续回埃及为奴，做奴仆受那个罪，不愿意在旷野里面受这个苦。他们看不到希望。神说我们经过旷野以后到那个地方，那就是应许之地，是流奶与蜜之地，他们看不到，连这么几天的光景都不愿意。其实那旷野就是几天的路程，都不愿意。这就是这些百姓。所以人是极容易回到这个世界的，宁可回这个世界受苦，不愿意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不愿意到神的面前，不愿意拿那个盼望要永远的生命。所以这一代的犹大百姓必然会被神灭尽，不管他们到了其他地方，到了列国，神把他散在列国，分散在列国，神也不会不追讨。那么神会兴起新的一代非常敬虔的后裔啊，这是神。其实今天也是如此。我们前面说过二战的时候，希特勒杀了那么多犹太人，现在好多那些历史学家都在研究，他们不认识神，他们研究不清楚，他们永远搞不清楚希特勒为什么这样去做啊，找是这个那个那么多因素。其实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我们看待这个问题，我们非常清楚，杀的是犹太人，是以色列人，那是神的百姓，为什么会这样？我们看了旧约以后，我们知道了，因为这些百姓悖逆。1917年，神让他们回去建国，回去复国，他不愿意，因为回去建国很辛苦啊，他会需要把在欧洲那么好的生活放下。犹太人很会赚钱，他们在欧洲当时虽然分散在各国，他们生活很好，他不愿意放弃眼前的这个环境，不愿意受苦，不愿意为神吃苦，所以神兴起希特勒。那么希特勒杀了那么600,000-700,000的百姓以后，他们有些人才知道了啊，原来我们要回去。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读神的话，读圣经，我们才知道这个历史为什么是这样的。那今天也是这样。今天我们如果信了神以后，神怎么劝也不悔改，最后结果一定是这样的，没有别的选项，一定是灭亡。